这一门是有点绕的，在顺的过程中啊，看一下的。我先把上一门的这个概要贴一遍。鼻支解脱，我印象中是正好是说完了，把那个偈子也说完了。鼻支解脱说的是九种转变论，然后是21种相续妄想，然后呢就是这个说了怎样从相续中解脱而出。啊，说的是这一个，然后呢，就是佛就说了，这些相续啊，都是因为这个他们就是没有了知到究竟的这个自觉圣智，没有了知到这个，所以才会有这种种种种的相续妄想，有种种种种的相续妄想，这个就是说的是这种情况呢，自觉圣智就不会这样啊，自觉圣智绝不会堕到这些相续。绝不会堕到这些相续妄想里。然后大会就说：“那你既然说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没有，连清净跟烦恼也没有，那么为什么又立一个自觉圣智呢？”然后佛就说：“我们不是立一个自觉圣智，这个都是方便说，你不可以立这个，你不，我们并没有就是说实有自觉圣智，但是你也不能立什么都没有。你如果立一个什么都没有，这是错误的。”然后又从无分论的角度，从五个角度说了一切法不生，如果立这个为宗是错误的，是。说完了这个之后，又这个就是说了一下，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能够立，不能够就是在五分论上做多加，就是说的是在这儿就是揣测究竟意，不能在这儿揣测究竟意。然后最后的时候还是指出来了，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要是真的了达实相，就知道了，它不是有，也不是无，就是说空，这个没有自性。就说这些话，他也是方便说啊，也是方便说。这一门说的特点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开始学第二十八门智不得紧。如果是张浩总结，就会有跟我不同的味道。我自己说自己总结，就难免还是原来我的翻译的那个味道。要是这样的话，大家也都原谅吧，那只能先这样。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如攀援式智慧不得，是摄施量建立摄，是施摄量建立施摄，所摄受非性，摄受也非性，以无摄故，智则不生，为施摄名耳。云何世尊为不觉性自性自相共相亦不异故，智不得耶？为自相共相种种。”性自性相隐蔽故，智不得耶？为山岩石壁地水火风障故，智不得耶？为极远极近故，智不得耶？为老少盲明住根不惧，智不得耶？这个地方就是大会就说了，就是上面说的，就是说的是，佛说了，你们就是总是在攀援。我说有，你攀援一个有；我说一个无，你攀援一个无。所以说，就是我说的，你总是会误会。我说自觉圣智，你就认为实有自觉圣智；我说就是这个都是他的妄想得的，你就认为实际的这个是一切都没有，连自觉圣智也没有。就是你总是堕在实有或者实无里面，这就是你攀援，你总是认假作真。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果认假作真呢，你就不能够，就是说，不能够了达佛法的究竟智慧啊，不能够了达佛法的究竟智慧。所以说，这个大慧，听到佛说了之后，他就说了，他说，如果是，就是说的是像你说的，如果是这个，攀援了，就不能够，就是说的是证得这个智慧的话，就是这样的说法都是方便说，这样的方法都是方便说，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能取和索取，能索它都是不可得的，能是不可得的，所也是不可得的，就是说所摄受，就是说就是你看到的任何的境界，你所修正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就这些所修正的这些法呀，这所证的一个境界啊，这些都是不可得的。那么你这个能摄受的，你能证的这个，你能亲证的这一个主体也是不可得的，这都是并没有一个能，并没有一个所。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两个都没有能，没有所。那么所以既然没有能，没有所的话，这个也谈不上智慧，因为智慧它也是一个方便说，因为众生迷，所以才说悟嘛，对吧？众生迷，他才说悟，就是说，所以说这个究竟来说的话，智慧也是了不可得的，它也是一个自觉圣智，也是一个方便说。 然后他就说了，他说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没有，就是说的是实际上的话，就这么说吧，就是究竟这个地方上是不立一个智慧的。从究竟意义来说的，究竟的智慧是不可得的。究竟的意义来说的话，这个智慧不可得，也就是说佛法的修正它不在知里面，佛法的修正不在知上。如果你知就错了，就是你的佛法不能堕在这个知上，它佛法就不在知上。那如果佛法不在知，那有几种情况它也是不知道，难道这个不知道它算是佛法的究竟智慧吗？他就举了一二三四五，他就举了五个条件。比如说第一种情况，他不了解住法的这个特点，他不了解住法的特点，也不了解住法的本质，他搞不清楚住法是什么样子的，他就是没有弄懂这个住法的特性，那么这种情况所以他不能够了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说，由于一些事物它的那个特性啊，它隐藏起来了，所以呢他不能够就是探求到，也不能够懂，也不能够知道这些住法的性质。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不知道，就是第一个，就是他没有了觉到，没有能够透彻的观察到住法的自性啊，自性特点啊，就是住法的异同点到底是在哪，住法的个性啊是什么，住法的共性是什么，他没有透彻了解到这个，所以他不能说叫知道。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第二个就是说，由于种种的条件，这个万法的自性啊，它是隐藏起来的，你不能够就是看到这个万法的本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地球上，那我们现在在地球上，我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因为我们的人基于人的这个观察，这个人的这个以人为这个衡量点去衡量这个地球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是平的，从我们的目光来看，从我们的脚丈量来看。但是实际上的话，如果你站得更高的角度，你就会看到地球是圆的嘛。这就是说，由于我们就是它的这个特点被遮蔽住了，所以你不能够知道它的这个究竟的特点，这是第二种。第三个呢，就是由于山啊，由于石壁啊，由于地水火风等等等等的物质条件的困难障碍住了，所以你不能够看透，你不能够知道它的一些特性，你不能够知道它，了解它的特性。那这一种情况是第三种。第四种呢，就是因为它太远了，或者特别特别的近的我们看不着，因为我们眼睛要看东西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如果距离不够，你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就看不着我们的眼睛，对吧，我们的眼睛看不着我们的眼睛本身，这就是由于极近的原因，我们不能够知道我们眼睛的特点。那么由于极远的地方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看不到那个星球的那个，我们只能看到一点一点的闪光，由于极远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够就是了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特点，这是第四个原因。第五个原因呢，就是由于你的年纪啊特别的小啊，还年少不知啊，由于老了，老眼昏花了，或者由于就是本身的其他的一些就是这个浮尘根的一些出的一些毛病吧，比如说是眼睛坏了所以你就看不见了，耳根坏了所以你就听不着了，就是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就是由于你的浮尘根出了问题了，就是这样的话，所以你不能够探求到这个事物的特点。也就是说，你说嘛，你说智慧是不属于知的，对吧，你就是佛法说了智慧不属于知的，他们总是在攀援，总是在知什么东西。那你既然说智慧不属于知，那么有五种情况，这五种情况他不知道这种情况属不属于佛法中的这个究竟上的这个智不属于知。也就是说，那你要说不知道，那就是世间也有这种不知道的情况啊，世间也有这种不知道的情况，它算不算究竟佛法究竟意义上的这个智慧了不可得。也就是你说吧，我们说没有迷也没有一个悟，对吧，没有一个迷也没有一个悟，那么我平时呢对于世间的这些东西我都看不透，我就因为我不能够了知这些世间，比如说因为我的眼睛就是瞎的，所以我就看不见这个东西，那我也是不悟啊，也是没有悟啊。那就是你说的没有迷没有悟，就是究竟意义上智慧也了不可得，和这个世间上的这种的不知它是一个东西不？就是你看我们经常说它这个不知，佛法不在知理，佛法不在知理，那这五种条件都是不知，这五种不知，那属不属于佛法的究竟智慧？大会问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呢，这个意思里头的逻辑啊，再看看这个逻辑啊，就是我们经常说道不属于知，那大会就说了，那世间上的因为各种情况他不知道的太多了，这个难道就是说他入道了吗？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说的不属于的这个知，他就往这个顶上想了。所以实际上啊，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呀？背后的逻辑就是大会认为，就是说的是你应该去知道它。比如说你世间的东西应该去知道它，应该就是我们说有文化的人是什么呀？博学呀、多才呀、什么都懂啊、什么都知道啊。那个大会实际上它背后的逻辑就是说，不知道它不属于智慧，不知道它怎么能可能属于你说的不可得的智慧呢？不知道肯定不属于不可得的智慧。实际上，我认为它背后的逻辑就是说，你佛法的智慧应该什么都知道。你像这种因为各种条件你不知道的，这个肯定不属于佛法的智慧。我觉得大会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看看这一块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顺。反正我们是顺经文，就把经文顺一遍，这就算是总结了。世尊若不觉自相自共相亦不异智不得者，不应说智，应说无智，有以有事不得故。若复自种种自共相性自性相隐蔽故，智不得者，彼也无智，非是智。世尊由耳厌故智生，非无信慧而厌，故名为智。若山岩石壁、地水火风、极远极近、老少盲民、诸根不具、智不得者，此也非智。应是无智，以有事而不可得故。我们再顺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大会接着往下说了。你看，不是有五种情况吗？这五种情况你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法的特性，因为有这五种情况，你就因为这个五种情况，你就不能够知道这些一切法的特性啊、自性啊。假如说你不能够知道一切法的特性和自性的，就这种情况下，肯定不是佛法的这个究竟的这个智不得的这种智慧，这种的肯定应该属于没有智慧吧，没有智慧吧，因为他本来是有一个东西他应该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你看啊，大会的意思就是因为本来是有一个东西的，他明明有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去知道，就是有一个境界你可以知道，但是你现在不能够知道这个境界。你比如说山隔着，你看不到山那边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村庄，你看不着，就是说的，因为他，但是他明明是有一个村庄，明明有一个，由于一个物质条件的限制，你看不着的。所以说就是说，你就是说的是这种情况下，大会的意思说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的没有智慧，因为他明明是有的，但是你看不到嘛，这就是以有事不得故啊，以有事不得故，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说第二个啊，第二个情况，就第一个情况说的是，假如说你不知道一切诸法它的自性和它的共性，你假如说不知道的话，你就不应该说这个是智慧。也就是说，你要是说佛法的智慧应该啥都知道，你既知道一切诸法的共性，你也知道一切诸法各自的特点，你应该知道，因为它毕竟有一切诸法，毕竟牛是牛，羊是羊，马是马嘛，对吧？它明明是有，它有你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肯定不是佛法的智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就是说的是第二种情况下，就是说由于它的那个特点隐藏起来了，它的共性特点呢，它的这个自性特点呢隐藏起来了，所以你不能够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这种情况下也不应该属于佛法的智慧，它应该是属于，应该不属于佛法的智慧，这就是智不得者。这个也是属于无智，就是这个也应该是属于没有智慧，它绝对不会是说佛法的那个究竟上的智慧不可得的那个智慧，它肯定不是那个。这是说的第二点啊，第二点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佛法说的这个智慧不可得，这个智慧不可得，是因为我们看透了这一切诸法的本性是不可得的，然后我们了知道了这个不可得，也就是说佛教的这些智慧啊，都是说的是它也是有一个境的，也是有一个境的，他能够就是说的看透这一切的境，就是这样的话才有了智慧。也就是佛教的智慧是什么呢？是根据有了一切万法，然后他是真正的看透了一切的万法，所以他才有智慧，对吧？他就是大会就这么说，世尊有耳厌故智生，就是有一个东西，然后你才能生出来智慧，就是有一个法搁在那儿了，然后你才能够看透这个法，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他并不是说的是这个非无性慧而言，就是说的是并不是说的是这个没有境界，并不是说的是没有境界，就是有了境界，但是你呢，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就是非无性慧而言，就是面对种种的法，你总是用不知 你总是用不知，这个也不知，那不那个也不知。人家说花生好吃不好吃啊？你说不知，就是说的是不能够，就是说的是非无信慧而言，就是并不是对待着这个警戒的时候，你不能够了知他的自信，这就叫非无信慧而言。就是面对这些诸法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的这个特性是什么，无信慧而言，无信慧而言，这就不对了。就是说你对一切诸法，你面对它，但是呢你不了解它的特性，这样就不对了，这样就不应该称为智啊。就是非无性慧而言，故名为智，就是无性慧而言为智，这样是不对的啊，这样是非的啊。无性慧而言为智是非的啊，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起来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佛教中的究竟智慧啊，它是能够针对一切法，然后它看破了它的本质，是这样的，而不是说明明有这一切法你啥都不知道，这个叫做智慧。不是的，你是看透了它的本质了不可得，所以你是有一个智慧。就是说你得有一个东西，你得有一个，你不能说你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属于是智慧，这不行。就是说你知道了，但是你不执着这个知道，你知道了，但是你不执着这个知道，但是你必须得知道啊。大慧就是这个意思，大慧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说的是第二个特点，就是说的是由于诸法的共性自性隐藏起来了，所以就是你没有办法探求到它的这个特点。这是说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同样的，后面的也是，如果是因为山啊、石头啊、地水火风啊、物质条件的局限，或者是因为特别远特别近，或者因为你的这个身上的浮尘根，就是个人的身上的浮尘根出了问题，就是这样的话你不能够得知，这种情况这都不是佛法的智慧，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智慧。因为他明明有个境界，但是他不能够了知这个境界是什么，明明有个事物，他不能够了知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这个肯定不是佛法的智慧。也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你可能因为自身的条件限制不能知道，也可能因为你的能力不够不能知道，这一类的都不属于佛法的智慧。就是大慧说的，他说他跟佛法的那个究竟的智慧了不可得是不一样的。这一段的逻辑，大慧就是还是有点像27门的执迷解脱，就是大慧的这种呢，还在这个逻辑里头深深的绕着，就说了啊，如果是说的是这些东西都是方便设施，都了不可得，这样才是佛法的智慧。那你也是知道了，然后你不执着它，这种的了不可得吗？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这种的，那世间的人那些傻子什么的，他们不是也不知道吗？这种肯定不是佛法的智慧，对不对啊？这种绝不是佛法的智慧，佛法的智慧是知道。但是你不执着它，这样才行。就是我觉得大慧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你得知道它，但是你这个知道的是不可得的，了不可得的，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是佛法的智慧。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能力不够，你根本就不能知道，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怎么能是佛法的智慧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不知都是属于佛法的智慧啊。大慧就是这样说的。那你们猜猜佛应该怎么回答？说一个绕的，咱们自己猜嘛，咱们现在就是咱们自己猜一猜应该怎么回答。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知道的，他肯定不是佛法的智慧，他肯定不应该是佛法的智慧。那我们说一个绕的，就可以说如果是不知道的不属于佛法的智慧，难道知道一切东西的事物万事万一切诸法他都能够知道了，就是这种的博学的啊辨知的这一种的，他就是佛法的智慧吗？假如说不知道不是佛法智慧啊，这些都是属于不知道，他没有能力知道，你看看他瞎了，他见不着，这个肯定不是佛法的智慧。假如这个不是佛法的智慧，那么知道什么都知道了，他就是佛法的智慧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呀，不是嘛，这是第一个，就第一个说法这么说，就是按照他说的这个。实际上呢还有一个，他说的是不知道的，这个就不对，应该是知道他了不可得。实际上佛是怎么回答的呀？佛回答的是知道和不知道都不相干，知道和不知道都不是说的佛法的智慧，佛法的智慧不是知道也不是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根本就不是这个思路，佛法的这个智慧不是这个思路。实际上佛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是大慧说的是不知道，这个就不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可能跟佛法的智慧相对应呢？他肯定应该是知道了，但是了不可得，这才是佛法的智慧。佛说的意思是知道和不知道都不相干。我们接着往下看。 佛告大慧，不如是无智，因是智，非非智，我不如是引复说，攀缘是智慧不得是设施量建立，觉自心现量有无有外性非性，知而是不得，不得故至于耳厌不生顺，三解脱智也不得。佛告大慧就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的这种的，就是说这你说的这种都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这种的什么都不知道的，这也是海印放光，这就是无智应是智，就是你说的这几种的不是的，不知道的这种情况，就像是盲人他看不到，但是他看到了一个黑暗啊，聋人他听不到，他听到了一个安静啊，他看不到山那边的村庄，但是他看到了一个山啊，所以说无智他也是智，他并不是说的是没有那个智，并不是说的是那个就不是那个佛法的智了，就不是那个，他并不是就不是佛法的智了，就是无智应是智，他并不是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下的，他不是佛法的智，他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就是你说的无智，你说的这个这种的五种条件，五种由于各种局限他不能够知道的，你认为他不是智，我认为他是智，他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我认为他是智，我不会说由于隐缚了，由于什么条件限制了他不能够得知，他就没有智慧了，我不会这么说，就是我不是，我不如是隐缚说，我不会说就是由于什么条件不知道了这一种的他就不是智慧了，我不这么说，我不这么说，我不如是隐缚说，这个攀缘是不得，是智慧，是智，就是我说的这个智慧了不可得啊，这个是方便说，我说的这个智慧了不可得是方便说，这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不知道它不是属于无知，不是属于无知，这个实际上啊，说智啊，说不智啊，它都是方便说，说知道，而实际上的话来说的话呢，就是你这个觉悟，就是觉悟到一切的自心，一切的这个万法呀，一切的万法它并没有实质的自信，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有或者没有，它都不在你的心外，它没有一个实质的有或者一个实质的没有，它不存在一个实质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自信，特别特别的一个性质啊，特别特别的一个性质。如果是这个就是你要是能够了知到这儿啊，你就知道了这一切一切的诸法都不可得，也是包括这个智慧不可得，也包括智慧不可得，由于一切一切不可得，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啊他就会说这个佛法的这个智慧是了不可得的，就是佛法的智慧它是看破了一切，它是了不可得的。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三解脱，三解脱是什么呀？三解脱就是空无相无愿呢、啊。三解脱是空无相无愿，你从空无相无愿你也知道，空无相无愿这个地方上是容不得你再说得了一个智慧，得了一个智慧其哪能是空啊？得了一个智慧怎么是无相啊？得了一个智慧你说什么无愿呢、啊？这就是说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智慧不可得，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是方便说，这个说有的时候说智慧，有的时候说智慧不可得，有的时候说智慧，有的时候说智慧不可得，这个并不是得了一个不可得，并不是得了一个不可得啊，并不是得，从本质上来说得了一个，就是说的是既然不可得，那个这个不可得这个理论也不可以树立在这儿，也不可以树立在这儿，也不可以树立在这儿，是说的都是方便说。非妄想者无始性非性，虚伪习气，虚伪习志，作如是知，是知彼不知，故于外事处所相信无性，妄想不断，自心限量建立，说我所相，摄受记着，不觉自心限量，于智耳厌而起妄想，妄想故外性非性，观察不得，易于断见。就批评了，说你这种想法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你觉得那个不知道就不对，你觉得那个不知道就不对，就是说的是你这种想法是怎么回事啊？你这种想法就是我说的这个智慧啊，我说智慧，还有我说的智慧了不可得，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些，这都是方便说，就是你怎么揣测都不对，你现在怎么揣测都会揣测错误，这是由于你无始以来的这个无明习气造成的，这就是说妄想的人就是愚痴凡夫，他一直在妄想，他为什么会妄想？由于无始以来 他就会揪，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没有啊，为什么有啊，为什么没有啊，就是我们总是说，这到底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还是是真实的，这个到底这个无明是从哪儿起的，等等等等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个就是你要揪它，你就是一直以来，你就是要有揪这个，就是要立一个东西，就这个习气，也就是无明习气，由于你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然后一直在妄想，一直在妄想，所以说我说了一个智慧，你就着在智慧上，我说智慧了不可得，你又着在了智慧了不可得上，就是总是在攀缘，总是在攀缘。我说的这些就是在你那儿总是要么落长见，要么落断见啊，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就是佛教说中说的这个自觉圣智啊，不是你揣测能够揣测得到的，就是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佛法不是你揣测能够揣测得到的，你别以为你就在那儿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研究啊思维啊推理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能够证到实相，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其实是挺重要的，这句话其实挺重要的，就是说的是道不属于知，道不属于知。这个一在这大家在这很多师兄在这就是犯这种错误，我们在这就不强调了，我们把这个经义顺下来，我们把经义顺下来。是知彼不知，故于外事处所向，外事处所相，性无性，妄想不断。是知彼不知，就是说，所以呢，由于他们就是妄想分别，这样的话来揣测如来智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视知，就是这样的自觉圣智，他们是无法就是揣测得到的。视知彼不知，就是所以说佛说的这个自觉圣智，佛说的这个智慧了不可得，等等等等这些，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想象得到的，他们这种揣测都是错误，他们这种揣测都是错误。所以说啊，他们对于就是一切的外景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没有啊，就是他们的究竟自性是有性啊还是无性啊，在这个地方上就起了很多很多的邪知邪见，起了各种各样的邪知邪见，而且这种邪知邪见一直在相续不断的进行着啊，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由于愚痴凡夫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这个使然，所以说他会遍计所值，他不能够，你他怎么样他都不能够就是通过他的揣测去知道什么是自觉圣智，所以说呢，他对于一切诸法的判断的话，总是就是会起无就是相续不断的妄想，会起相续不断的妄想，这就是这一段话啊，这一段话。所以说他会对于一切诸法所现的这些一切诸法的这个一切诸法呀，他就会认假作真啊。其实一切诸法呢，他都是自心所现的意思就是他并没有实质的自性。自心所现就是自心限量的意思，就是他并没有实质的自性，但是他会认假作真，他会认为他实有或者实无。啊，他会认为他时有时无，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他会妄想不断，自心限量建立，然后呢，就是这个如果是一有说法的话啊，所以说当我一有说法的时候，他就会在那儿记着，他就会在那儿执着啊，这个是说有啊，这个是说没有啊，他就在那儿能所记着了，就开始了，他们就开始执着了，开始执着了，就是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一切是诸法所现，所以说他就一直在分别，一直在分别，一直在分别。由于他不知道诸法，他没有究竟的实质的自性，他是就是因缘和合的幻象，他不知道这一点，他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呢，他对于就是内生的这个智慧和外面的一切的警戒，就在这起了无限无限无限的妄想，对于自觉圣智这个地方上也起了很多的妄想，对于凡夫的这个知道和不知道也起了很多错误的见解。由于他这个错误的这个见解，由于他的这个妄想，由于他的邪知邪见，所以说他不能够看破一切事物的究竟的本质，这就是由于妄想故，外性非性，观察不得，就是他不能够看破一切事物的究竟本质这个都是由于他就是用断灭见来理解智不得了，就是我说了智慧了不可得，他就觉得啊，智慧了不可得跟那个就是瞎子啊聋子啊，他就是能对应不能啊，就是他马上把这两个联想到了，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就落了断灭见，落了断灭见，这就是妄想故，外性非性，观察不得，依于断见。 这个外星非性观察不得，我就想到了咱们说的这个唯师宗说的这个八十转四智，八十转四智里面其中有一智就是说的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原来的你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就是你看待一切事物有你的看法，有你的看法，这个看法呢都是就是遍计所值的，这个看法呢都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就是认为在假设一切是实有或者实无，在这个基础上你形成了对于各种事物的看法，对于一切诸法的看法，所以这就叫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但是呢当根本智慧开了以后，你也不会，你也不是就是断绝了跟外界的来往了，你也看这些啊，你也看这些，你可能看的跟他一样，但是因为你不执着一个实有，所以这就叫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实际上第六意识和妙观察智它的区别就在于本质上是梦幻还是不是梦幻，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能够看破它，看破它你这立即就是观察智，并不是说在于你知道了什么或者不知道了什么，不是这个的，所以它叫妙观察智啊，妙观察智。这就是说整体的这一段就说完了，整体的这一段就说完了吧，我看看下面还有没有了，这一段就完了，这一段就完了，就是这一段的逻辑，妙观察智见非功。这一段的逻辑，这一段的逻辑的意思就是大慧就说了，大慧说如果你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智慧啊，它不是在任何的攀缘里面，这个智慧是了不可得的，这些智慧的说法啊都是方便说，哎呀这些就是说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实质的自信啊，所以说也不要执着有一个智慧，那么这样的话那个世间的那种的不知道，那他们算不算智慧呀？如果是他们不知道按说的话，他们不属于佛法的智慧，他们应该属于是没有智慧才对，因为明明有那个事儿他不知道，而佛教应该是有这些事儿，他看破了这些事儿的本质，所以他不知道，所以这些事儿不应该属于智慧呀，对吧？就是说这个大慧的逻辑就是说的是他应该对于这个世界的本质看透了，然后呢你不执着他啊，这个才叫做这个智慧，而不应该你不懂，你看不，你就是根本就由于各种物质条件你不懂，你要是不懂的话这个绝不是佛法的智慧啊，绝不是佛法的智慧。然后佛就说了那个不懂本身它也是智慧的用，就是无智也是智，无智也并不是不是智慧，也就是说这么说吧，佛法的智慧咱们刚开始不是说了吗，佛说佛法的智慧不是知也不是不知，那么反过来你就可以说了，佛法的智慧包括知也包括不知，这个不知也正是佛法的智慧，不管你这个知不管你这个不知，这都是智慧的显现。这就是说的不如是无智应是智非非智，我不会说就是说由于什么什么隐蔽了你就不具这个智慧了，这个智慧是本自具足的。这就是说不如是无智应是智非是非非智啊，非非智。当然了说的佛法的智慧这个了不可得呀，这也是方便说，这也是方便说，因为呀就是说你这一切境界都不可得，怎么可能这个有个智慧就可得呢？但是啊就是也不能够在这个地方上你就落到断灭里面了，对，就是这个意思，不知也是海印放光，说的有点绕，说的有点绕，但是佛回答的第一句就是这个意思，无智应是智非非智。李静啊，你就是属于笨人，你一点也不聪明，你还在世间上的东西在弄呢，你认为世间上有聪明的有笨的，就世间的那一种的，世间的这个聪明和笨呢，它就是一种现象，它这一世聪明了下一世就笨，它下一世笨了下一世就聪明，这是一种世间的这样的一种的生灭法，它是生灭法。就是你不就是还是在世间上这一套，你不要对世间的小恩小利看得这么重行吗？你这样的话是不可能明心见性的。每个人对聪明啊，世间上的人由于他的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所以世间的人他对聪明和笨他的理解点也不一样，你看看世间人怎么认为聪明和笨的，他们本身在这个地方上的争议就很大，这都是生灭法，这很正常。为什么有聪明人和笨人呢？就是因为就有你这种的，为啥就从这儿就生出来了两头，一头是聪明的，一头是笨的。就李静，你这一世虽然这么笨，下一世有可能是个聪明人，但是下一世又成一个傻瓜了，这都有可能。 但是你这种问法在佛教中绝对是属于笨人的问法。虽然你问了，我不应该打击你，但是我得这么回答你，这属于佛教的这个啥？佛教的这个笨，属于佛教的圈子里头的笨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都是因缘，你不能在这儿讨个东西，不能在这儿讨一个什么东西。世间的人啊，谁聪明谁笨还说不准呢。得到他死了以后，大家总结起来才好说他聪明还是笨。他只要活着的一天都说不清楚他到底是聪明还是笨。这是从世间法的价值观上来说都是这样的。对，那就是人心啊，人心在变呀。大智若愚，环肥是什么东西啊？环肥燕瘦是什么东西？哎，李静说的这一个，对对对，李静说的这一个就有道理了。李静说的这一个，就是我们这一门学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不知道这个也是不在智慧之外。这个佛法的智慧，它包含着知，也包含着这个不知。这个知和不知都属于自己，都属于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的这个如来智慧。我们现在，你想想，这个知和不知都属于如来智慧。你看看我们现在落到哪儿了？我们现在还是落到了一个应该知道上，我们还是落在这儿了，还是落在应该知道什么东西上。这个就属于什么呀？这个就属于攀缘啊。我把后面的贴完它。而是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那不攀缘不就是，那不攀缘不是就懈怠了？不是懈怠，不是懈怠。这个地方啊，很微细，很微细。延续师兄，这个地方很微细。不攀缘的，就是说从世间人的角度来说，他总是在努着劲儿的去做一个什么，去加一个什么，去认一个什么。这个就叫佛教中的攀缘。佛法中的这个精进用功啊，不是这样的。佛法的精进的用功是努力的去除这个见什么就认假作真，然后就攀着往上攀着，一直抱着它不放。就是我们佛教中的用功是努力的去掉这个一直抱着不放，努力的去掉这个紧抱着它的这个，就是也就是这么说吧，你要努力的去不攀缘。它怎么是懈怠呢？它正好是用功，它非常努力的不攀缘。他非常勤快的不攀缘，他非常警觉的不攀缘，怎么可能是懈怠呢？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上就是有一点微细的不同，但是这一点微细的不同就决定了这个佛教的究竟智慧它跟世间法的不同之处。你要是拿着那个加油用功的有相的那个用功的那个劲儿，佛教中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有一部分用功的时候就得好好的用功，踏踏实实的做有相的用功。但是佛法不止这一块，它要从有相的用功中能够冲得出来才是解脱。它包括有相的用功，但是它绝不只的限于有相的用功，那就完了，那就完蛋了，那就跟世间法一样一样的了，那就出不来了。后面的那个用功一直在无为上用功，一直在无为，并非不用功。就像我们说的，本来是佛关什么照，你以为就是不关照吗？那个地方是真关照，但是一直在提醒自己呢，你怎么还生事啊？你怎么还生事？不应该生事，你凭什么要再生事啊？不攀缘不是断灭。是的是的，这句话说得倒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努力的扔扔扔，你就尽管扔。尤其是延续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首先扔的就是世间的东西，你就尽管扔，能咋地？其实我们迁座的这些人都是各个扔过来的，不扔怎么做完的迁座呀？但是扔过来了之后，世间法上有什么损害？并没有损害，该什么样什么样，没有谁因为是因为这个过了，因为做了迁座这个就离婚了，没有谁因为做迁座的原因就放弃工作了，完全都没有。但是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就扔。关键的时候的话，有可能就是影响这些的话，那还是以迁座为主，以迁座为首重。就这样，就这样了，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做了以后呢，其他的事儿一点没耽误。所以我们说的放扔，是说的是心情上，你心情上把那些东西就扔开它，你就以这个为最重要，就这么做，看能怎么样。实际上啥都不能怎么样，我们先做之后没少一根汗毛。你先扔的，你这首先先扔你世间法的忧虑，先扔这个。扔完 完了世间法的忧虑，还有其他的扔的，到时候再告诉你，到时候再告诉你。你现在就扔，要不然的话，你不做完千座，你后悔的不是一辈子的事儿。还有其他的要扔的，到时候再告诉你。你先扔这个，你死活你就做，能怎么着吧？你们爱谁谁，你爱怎么样我怎么样我，反正我就要做。你就这样。要不是他们刺激你，你能做吗？现在还要因为他们再不做，没他们的刺激你还不能做呢，都是他们害得你做的。对，他现在让你不做，你就不做了。死活也三年，上当也三年。李静，你这个当完全是你自己要上的，当时劝了你很多次不让你上，你非要上。对对对对对，李静就这句话那个什么上了。说得好，李静。严师兄，严师兄，你就是说的这些事儿，扔完了以后，你的修行就进到正轨了。到时候你再有其他的问题再说，再让你扔别的。哦，我刚想贴呢，还有一个啊，老少注明，对对对对对。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六字明一年多，这个人六字明一年多，这个人有什么顾虑不上心中心的？你可以打出来，这里的心中心的师兄可多。还是尽快上心中心吧。心中心他去妄想执着去的很快，修起来也比六字明轻松。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有助攀缘士智慧不观察，此无智非智是妄想者说，于不易相性智慧不观察，障碍及远近是名为邪迹，老小诸根明而智慧不生而时有耳厌，也说是邪智。这里就是佛否定了他几种情况啊，否定了几种情况，有这种情况，有就是说你可认识的事儿，有你可以认识的事儿，有你可以知道的事儿，但是你现在不知道它，你现在不知道它，然后就是明明有这个事你可以认识到，但是你现在呢没有认识到它，那么这就属于是无知，这种说法是愚痴凡夫的邪说。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明明有这个事物，但是呢你的智慧不到，你观察不到这个事物的本质，那么你不知道它，这种情况下你观察不到它，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就不属于佛法的智慧啊。有这种言说的，凡是有这种见解的，这个是愚痴凡夫的邪说邪见，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的是，于一切万物的自性啊共性啊这个地方他不能够知道，或者由于障碍的原因他不能够知道，或者由于远近距离的原因他不能够知道，由于这样的他这些情况下他不能知道，他认为这个就不是智慧，这个就属于是这个邪智，这是属于邪知邪见。还有一种情况下，由于他的助根的败坏，或者由于他太小，或者由于他太老，所以说他不能够知道，但是实际上是有东西他不知道，就是这样的智慧不知道，他认为他这个就不是佛法的智慧，就这么说的，这也是邪说邪见啊。他就是说的这个邪智，两个说的是邪智，还有一个妄想者说，就是说这个错误是这种见解是错误的。什么见解是错误的？就是明明有这个事物你没有观察到，你认为他就是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就不是佛法说的智慧，这种的见解是错误的。简单来说，这个偈子的意思就是，由于种种的条件原因等等等等的，有这个事物你不能够观察到，你不能够观察到你就害怕了，你认为你就是亲证不到佛法的智慧了，这种是错误的。佛法的智慧是本来具足的，它不是在知道里，也不是在不知道里，你那个知道是佛法的智慧，你那个不知道也正是佛法的智慧在放光。他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上当三个月啊，那就是修六字明三个月还是啥。不知道不等于没有。那个大慧也是这么想的，大慧就是他明明有，但是你不知道，就是说不知道不等于没有，你这绕的跟大慧差不多了，大慧就是这个意思，大慧说他明明有，但是你不知道，这就不行，这就不对了，这绝不属于佛法的智慧，人家大慧就是这个意思。 前面那一段说的大概的逻辑就是说的是那些种种种种的条件种种的原因限制你，你不知道这个就不属于佛法的智慧。实际上佛法的智慧不是这样的，佛法的智慧就是知道和不知道都是佛法的智慧。佛法的智慧不是在这些攀缘里，不是这些啊，都不是这些佛，就是这个你们不能我说什么你都认假，你都认假作真，你就抱着我说有你就抱着一个有智慧，我说一个无你就抱着一个无智慧，你在这左起妄想右起妄想，你让我怎么说呀？所以说佛紧接着这一段他就说了什么呀？他就说了愚痴凡夫，你们太妄想太深重了。嗯，复次大会，愚痴凡夫无始虚伪恶邪妄想之所回转，回转时自宗说自宗通即说通不善了之，着自心现外性相故，着方便说于自宗四句清净通向不善分别。我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了，这是大会又引申而说的，引申而说的，大会就不是，就是佛佛又引申而说了，佛说完了上面，佛就引申而说了，佛说你看看大会啊，你看看愚痴凡夫啊，就是无始以来的这个无明习气啊，就是造就了他们有种种种种的，就是邪知邪见，一直不停转，一直不停，一直不停，种种的邪知邪见，一直不停。这个就是说的是回转时自宗通即说通不善了之，着自心现外性相故，着方便说，就是当他这个妄想吃剩的时候，他不能够就是了知到佛法的本质，不能够看透诸法的实相，就是他就是妄想吃剩的时候，他不能够明心见性，就这么说吧，按照咱们心里的语言，妄想吃剩的时候他没法明心见性啊，他没法明心见性，所以说呢他对究竟义他不能够了达，他对于那个方便说他也不能够了达，他就是老是这个认假作真，就是着自心现外性相故，就是就一切的外一切的境界啊，一切的住法呀，他都是没有实质自性的呀，但是他总是着要么实有要么实无，所以呢你就方便说一个有，他就说哦那就是真有，你说不对不对不对这是没有，他就说哦那是没有，就是他总是在这琢，你说气人不气人？你说我说一个智慧，这个不能立一个自觉圣智，他马上就说，那不立一个自觉圣智，就是你说的智慧不得，你说的智慧不得跟那个凡夫的不知道一样不一样啊？然后佛就感慨嘛，你看我说自觉圣智不可得，他马上联想到了凡夫的那种啥都不知道，他咋联想到那儿的？都是于他的愚痴，那个妄想邪见呢。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在究竟义上这个地方上呢，有的时候呢，在究竟义的基础上会伸展很多方便说，有的时候说有，有的时候说没有，有的时候说既是有，有的时候说既是没有，有的时候说既是有也是没有，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他们就搞不明白，他们就认假作真了。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愚痴凡夫由于他的无明习气，由于他没有明心见性，所以呢你那些方便说啊，他总是认假作真，你怎么说他就抱着，你怎么就是这么说吧，我怎么说他都误会，怎么说他都误会，为什么呀？由于他自己的自身的妄想太吃剩了，妄想吃剩是由于什么？是由于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啊，这就是这一段话的意思，他无始以来无明习气太重了，所以说他就是怎么他都不能够通，怎么都不能够通。这个地方上啊，我觉得这一段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回转时自宗通即说通不善了之，着自心现外性相故，着方便说，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佛法他是就是应病于药的，他根据众生的根器不同，他说的法就不同，他就在这执着上了，哎，这个时候说这个不对，那个时候说那个不对，因为你前一天不是说的是没有吗，今天怎么又说有了，前天说定法，今天怎么又说不定法呀，他就是在这儿，因为他不了解这个佛法，他的本质上并不立的，然后佛法是应病于药的，所以说呢他就会，你佛怎么方便说他就会着，怎么说他就会着。其实这个地方上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那个自宗通，还是那个自宗通，你要是明白了佛法这个地方究竟的不利，你就知道了那个佛法的善巧方便是多少多少的善巧方便，而且当你心里就是没有挂碍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就是看这个世界就逐渐逐渐的能够看清楚，也逐渐逐渐的能够知道对于哪种人应该用哪种的善巧方便，但是这个都建立在一个本质上，就是你自己心里面不能立一个见解，你心里面立了一个见解跟外面的见解就有对立性了，你不立一个见解，那么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见解它的门门道道是在哪儿，它的那个入手处是在哪儿，你怎么样就是把它引导出来是在哪儿，所以说说通它的根本还是在于自宗通， 你自动通不通，其他的东西都没有用。你看我们看老师说法就解释的非常非常的圆融，然后呢我们就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周一啊周三呐、啊，这种的就是问答呀，我就发现了问的那种的就是说奇怪的不和明星见性相关的这种问题就问的越来越多，但是你怎么问老师都答得很圆融。但是呢尤其是在这儿这个地方还有签个过后的师兄，你们可要在这儿小心了。我们并不是讨那个老师的圆融的答案的内容，我们应该讨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讨的是为什么老师能够回答的这么圆融呢？应该讨这个，他圆融，他为什么会这么圆融？还是由于自宗通这个地方上，你自己这个地方上通通透透的，非常非常的通透，你其他的地方才可能圆融。你在这个地方上不通透，老师说了一个这个内容，给你解释了啊，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多遥远是怎么回事？你听明白了，就是你就着了那个内容，然后你可高兴的就走了，可开心，还觉得你明白了什么？你自宗通这个地方上没有一点点帮助，你明白了这些东西啊，那都像是八卦一样，没有用。还是要在自宗通上用功，也就是说我建议还是就是围绕着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来多问老师啊。为什么不围绕着明心见性呢？你问的那些八卦的，就那个南永林就天天问那个八卦的什么什么什么的，老师回答的也很圆融，也很圆融，他从来都不想老师为什么回答的这么圆融，他难道不想做一下就是老师这样的人吗？他老师为啥这么圆融？他圆融不了，他天天都问那种问题呢。就是在这一块大家还是要在这个地方上还是要在根本的心地这儿用功，而不是讨一个老师的答案的内容。老师的答案的内容啊，你就等着吧，老师今天说的可圆融，明天老师的答案就换了，老师照样会很圆融的，你等着吧。我们跟老师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哎，这个淡泊，你快赶上大会了啊！你快赶上大会了，你看看大会怎么说的？大会白佛言：“诚如世尊尊教，唯愿世尊为我分别说，为我分别说说通及宗通，为我分别……哎，我觉得这个地方一个说啊，为我分别说通及宗通，我急于菩萨摩诃萨善于二通，来世凡夫声闻缘觉不得其短。”怎么样才能自宗通啊？怎么样才能自宗通？这个要一门深入的修正嘛，一门深入的修正。我给你找一下这个《楞伽经》里的答案啊。自宗通，佛解释了一下什么叫自宗通，在这儿呢，你自己看，自己看啊，它有一大段呢，它有一大段呢。你这些怎么样才能自宗通？你修心中心的，你还用问啊？修心中心正好就是让道自宗通的。但是我们现在学习这个经啊，我们要学习一下，就是说其他的这些，就是大会他问的是什么，佛是怎么答的，他基于什么角度去问的，然后佛是基于什么角度去答的，我们来学学这些，来学学这些。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时时勤拂拭。所以说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经典，这个经典呢，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明心见性，跟老人讲的，跟老师讲的都没有二。虽然他用的语言不同，他的逻辑思维可能有他的特点，但是本质这一块是不可能变的。我们看一下，就是前面说的，后面我们再看一下。佛告大会：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会：三世如来有二种法通，为说通及自宗通。说通者，为随众生心之所应，为说种种众聚契经，是名说通。自宗通者，为修行者离自心现种种妄想，为不堕一意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一时，自觉圣境界，离因成见相。一切外道声闻缘觉堕二边者所不能知，我说是名自宗通法。大会是名自宗通及说通相，汝及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这是这个看一下大会问的这个啊，时时勤拂拭。我也不明白他李静说这个时时勤拂拭是什么意思啊。你感觉坐上的力量不够了，坐下要多用功。李静这几天不是闲着吗？你不是在多打坐吗？你不是在多打坐吗？你要是坐上的力量不够了，你就应该多打坐。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坐下要用功啊，坐下要用功，就是你打坐多了你就不会这么说话，打坐多了就是坐下要多放下，坐下别执着，坐下多歇着。隔离结束了你要上班了，是这个意思吗？就不能多打坐了。你这种情况下，我感觉你还是在不断坐的情况下应该加坐。是这样的哈，隔离节加不了坐了，加不了坐那就正行是观照，还是多看看那个如何观照那个，如何观照那个。还有一个，你坐上的力量不够了，坐下多用功的，这个坐上的力量是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坐上的力量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都忘了吧，你坐上力量够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事的，你忽略过去了。坐上力量够的时候是一种平欢泯然自尽，是平平常常的，是没事的。你坐下多提醒自己没事不就行了吗？对，这就是用功，你要会用功，你要会用功，关键是会用功。刚才说到圆融怎么治国，陆亘答，以智慧治国，南权曰，你是问我还是问师父？问我，应该是问我。钱伟啊，你最近又闹哏上了，你不了解情况，你都不了解情况，钱伟，你都一点都不了解情况。现在那哏了一天到晚的，圆融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不用这么客气，你不用这么客气，那个还在下有疑问啥啥啥的，看你这问题都憋得很，这个陆亘啊，那是一天天的这个闹腾的，这个南权问陆亘，就是陆亘他要离开南权了，然后要去山西，然后去当就是山西的省官吧，省长一类的，就是省里头的官。然后南权就问陆亘，那你怎么治理山西啊？就是这个山西这个国啊，你怎么治理它呀？那我要靠智慧呀。哎，钱伟，你这个引用的倒有点意思啊。他说我要靠智慧呀，我要靠智慧呀。南权都说，哎呀，你有个智慧可去治啊，那就糟糕了。那样的话，这个国可被你祸害了。你要有个智慧可去治，你这个国可被你祸害。我想到前两天碰到一个600多岁的师兄，他做事做的是挺好的。然后呢，就是我说，哎呀，你这个，然后别人就夸奖他，他说是啊，就应该这样啊，我们修行佛法就应该开智慧啊，不，智慧应该增加，智慧不增加怎么能行啊？我们打坐就应该打坐以后肯定会智慧增加嘛，你看。其实智慧增加这种现象，就是说的是我们遇事啊，就是会处理事了，这个方法啊什么的多了，会处理事了，也容易看透了，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你没有这个现象也确实很奇怪，就是看事看不透的这种的。你能看得透，你会处理事，会圆融了，这个是打坐的本来就应该的现象。但是最关键的是你不应该执着这个现象，最关键的还是在这儿。所以这就是智啊，智既属于智，智知道属于智慧，不知道也属于智慧。师父那里哪有个圆融啊？师父那里有个圆融是根据有些情况下说的，有些情况下说的。有的人他就喜欢老师解释的这个圆融啊，他喜欢老师解释的圆融啊。他就喜欢这个呀，我们是根据这个情况说的。那而且呢，有没有这个圆融，他确实有这个现象啊，他有这个现象。因为老师解释的就圆融，你让我解释这些，我首先说你这个人是学佛的吗？你整这些干啥呀？来挑刺儿的。你要是这么说啊，师父那里哪有一个圆融？你就这还有一个说法呢，钱伟，还有一个说法，别说师父那里有一个玄，哪里有一个圆融？凡夫那里哪有妄想啊？哪有凡夫妄想啊？凡夫都是妄想，我们还在这说凡夫愚痴，凡夫的妄想什么的，根本压根就没有愚痴凡夫，压根就没有众生。下课了吧？咱现在直接下课了，好不好？你这个可以跟那个什么，你这个可以跟这一门课联系。可以跟这门课联系，就是这一门课说了知道和不知道。然后陆亘他就是认为，哎呀，我有智慧了，你看我有智慧，佛法是有智慧的，他把这个智慧就理解成他在某个事上处理的好了，这个就是智慧。可能会有这个现象，但是他并不能够具足。还有一个，没有这个现象的时候也是智慧，这个地方上才是佛法最珍贵最珍贵最珍贵的地方。我怎么圆融了？ 我觉得大家问老师问题，还是多围绕着明心见性的去问，啊，多围绕着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去问。我们不是在讨一个老师对于某个事情的解释是多么的圆融的，我们应该千座后，人人都向老师学习，人人都应该做老师这样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你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这么解释这么圆融呢？而不是说学一句老师解释，不管是不是弘法，都应该是本分，都应该是这样的。每次的确，哎呀，钱师兄，你说的这个绕啊，出乎你的意料，又在你的情理。你的词儿怎么那么多？你的意料是个什么鬼？你的情理又是一个什么鬼？钱伟的意思是说，猛一说，哎，那个没想到老师会这么答，但是一想啊，老师说的就是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他说的是这个意思。他真会描述，可会描述了。刚才的那一段我再贴一遍啊，没解释呢还。啊，对，是这一段。这一段的前面啊，大家打岔了就忘了。这一段的前面就是为什么会在这样，就是刚才说到了知啊，不知道啊，就是佛就说了，我说自觉圣智不可得，不要立一个不可得。说了不立一个不可得之后吧，你马上又说了那个不立一个不可得的话的，那么难道是不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它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关系啊？智慧不可得和这个不知道，它两个是什么关系啊？那难道世间的这个不知道，它也属于是佛教中的这个智慧不可得？得，佛就说了，那当然不是啊，不知道这个也属于，也并不是说的就是没有智慧，不知道并不是属于没有智慧的。然后佛就说了，你看看，我说知道，我说有，我说没有，我说有智，我说无智，我怎么说都不行。我刚开始说有智，你说，你看上一门不就是吗？我说一个有智，你就说了，我怎么还立一个自觉圣智呢？既然没有清净，没有烦恼，我怎么还能立一个自觉圣智呢？然后我说自觉圣智是方便说，你说那自觉圣智不可得，自觉圣智不可得，那不知道不是也是智慧了吗？你看，就是我这说也不行，那说也不行，所以佛就说了，说完了之后他就说了，你别以为不知道就不是智慧。说完了这个之后，佛就叹气了，就开始说，你看看你们这些愚痴凡夫，就这样的话，就是一直的就是这样的，有就是妄想痴圣啊，邪知邪见相续不断。哎呀，真是没办法，我怎么说你都执着，怎么说你都执着，怎么说都不行了，没法说了。然后大会就说了，那他们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不了解自宗通吗？对吧？因为他们不了，就是没有明心见性，所以才这样。那就是大会就说了，就说啊，世尊呢，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没有明心见性，所以说你说有，他就着一个有；你说没有，他就着一个没有。你怎么说都不行。所以呢，那您给我说一说，什么叫做明心见性？什么叫做就是善于方便说？就是什么叫做究竟的通达？以及什么叫做就是方便说的通达，就是能够在就是沟通上，能够在沟通啊，言语啊，用言语用文字上，在这一块非常的通达，还有一个在究竟义上非常的通达，就是这是分两种通达的。你给我说一说这两种通达是怎么回事啊？我跟其余的菩萨，我们也好知道这个两个通达呀。来世凡夫声闻缘觉不得其短，就是将来的话呀，就是以后啊，以后未来世，来世就是未来世，就是以后啊，就是后来的时候，等到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对待凡夫，对待声闻缘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让他就是不要进到他们的那种的就是短处，进到他们的狭隘之见里面，就是我跟其余的菩萨能够通达通通和说通，然后未来是能够教化愚痴凡夫，然后呢能够就是让他们能够避免他们自己的那种狭隘的见解，这就叫来世愚痴，来世凡夫声闻缘觉不得其短，就是来世我们能够教导他们，然后教导他们不要就是局促在狭隘的短见里面。就说你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宗通和说通，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学习吧。 佛就说了，中通跟说通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三世诸佛，那么它都有两种的，在通这个地方都有两种通，一种是究竟通，还有一种是方便通啊，一种是究竟通，一种是方便通。这个方便通是什么呢？方便通就是说根据众生的种种的他的理解能力，他所能接受的情况等等等等，根据他的心，然后为他说种种的就是适合他的这样的一种的和他能够相契的这样的一种的经典，这样就叫做说通，就是众聚契经，就是众生听起来都能够接受的，都能够相契的，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能够相契的经典，而这个相契的经典呢对于众生来说都很适合，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对这个能说他适合的，我对那个也适合，大家看着他所有的呢，就是所有的众生看着都能够适合，这就是三就说的，就是娑婆世界的十方一切众生说的，佛是娑婆世界的主，他能就是他能够看透这个世界的种种的众生的这种的心，而且种种的众生都有跟他有相同处，有相通之处。所以说呢，他说的这些种种的众生都能够有，就是说的是觉得啊，可以契合，可以契合，有能够可以啊，这种的就叫做说通，这种就简单来说就是各种方面说，各种方面说，根据他们的情况说各种方面说，这个叫做说通，这个叫做说通。那么宗通是什么呢？宗通就是修行了，他说的是修行了。我觉得前面呢，淡泊问了一句，就是说如何能够宗通？如何能够，我看看啊，怎样才能够自宗通，大家注意看啊，怎样才能够自宗通，然后佛在解释这个自宗通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儿叫修行者，修行者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上你还是得去行持，你还去得去修正，也就是你得实修实证，你得实修实证，你得实修实证，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能够离开他呢，然后离开了，他知道这个一切的这些现象啊，他都是自心所现，这全都是妄想执着，所以呢，就是这些现象才会认假作真啊。他就是他离开了种种的妄想执着，他离开了就是一切的一切诸法的这种的魅惑，他不会认假作真，然后他不会堕在到底是一样啊，到底是不一样啊，到底是相同啊，到底是不相同啊，到底是在一起啊，到底不在一起啊，不会堕种种种种的两边的。边界超离了一切的想，一切的揣测，一切的思维啊，超离了一切的思维，一切的揣测，以及你暗暗的攀缘，它都超离了，这就叫超度一切心意意识。这个意识大家都知道是一种揣测，是一种研究，那么还有呢，还有一种暗暗的攀缘，集起为心啊，集起为心啊，执着为意啊，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还有那些微细的攀缘呢等等的都超越了，超越了这些，超越了这些之后的话，然后就是正德的这个究竟，正德的究竟，这种正德的究竟的这种的境界啊，它是离开了因成见相。什么叫做因成见相？就是说它是有一个推理，有一个因，然后这个因造作造作造作变成了一个果，它有一个因，然后因缘具足，然后慢慢慢慢变化成了一个果，然后通过这个果呢，然后得出来了一个结论，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现象。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什么呢？由因推出来了一个果，由因就是说的是这个造作出来的一个果，就是这样的离因成现象，就是佛法不在思维揣测里，佛法也不在造作拿捏里，这就叫做离因成见相，就是佛法它不在思维揣测里，它也不在造作拿捏里，这就是佛法的究竟智慧。这种的智慧的话，就是说的是外道它怎么样它都揣测不到，因为它总是堕两边，同时声闻缘觉它也是堕两边的，所以它也揣测不到，它想象不了的，它一想象它就怎么样了，堕了因成见相，因成见相就是造作了，堕在那个推理里了，所以说他不能够知道这个自觉圣知，自觉圣知就是这个就叫做自宗通。这就是说自宗通和说通，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叫做自宗通，什么叫做说通。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强调一下什么叫做自宗通啊，自宗通就是离开了种种的妄想，不被一切的外境所魅惑，离开了相同不相同，离开了所有所有的对立，超越了一切的妄想思维，心意意识的揣测和攀缘，微细的攀缘，他离开了一切造作拿捏。这个不是就是这样吧，你揣测是揣测不到的，这就是自宗通。 就是行和正，对呀，行和正就是修行者嘛。只有修行才能够离开，就是妄想执着。你不修行，你光在这儿，就是从言语中去看呐，那就是攀缘了，那就是攀缘。你会攀，不会堕在有这一边，就会堕在无这一边。总是在别人的言语中声讨，就容易这样。总是在别人的言语中求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一类的，这就是堕两边所不能知。所以说这个地方啊，他总是知不到的，他总是不能够知道的，他只有实修实证。自宗通说的这个，简单来说，自宗通就是亲证，你除了亲证没有别的法子啊。这一段就说的是这个。我们这一次打气碰到了好多要亲证的，碰到好多他觉得自己没有亲证，这堕在亲证上了，好多碰见了好多，叽里拐弯的说就是要一个爆炸，说的好听点就是要一个亲证。要这个东西的好多，你不知道，你有一个亲证在，这不正是自心现种种妄想吗？这不正是一切心意意识吗？这不正是因成见相吗？所以说，你只有老师的修正，你才能够，就是说的老师的修正才能够到达这个了达这个宗通，而这个宗通这里是不利依法的，当然也不利一个亲证。当然也不利一个爆炸，你可以通过爆炸，你可以通过等等等等的情况，但是不能够立一个绝对的，要通过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关键是他离开了妄想执着，能够看得出来他知见转了没有转，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不能够就执着在那个拿捏的那个相上，执着在那个境界上，不能执着在造作了一个境界，这样才是明心见性。如果你追求一个这个东西的话，你应该一直的始终的提醒自己不要这个，也就是这么说吧，别以为就是说的是求一个爆炸，这是修行。你要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当自己心中起了一念去希求这个爆炸的时候，你应该非常的警觉，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妄想，它跟佛法是背道而驰的，赶快的去掉这种妄想，赶快的别随着这个妄想再走了，赶快的远离这样的妄想，赶快的扔开它。你别到这儿来讨一个亲证，讨一个爆炸，理直气壮，还觉得你是一个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当自己的心中想要一个爆炸的时候，应该赶快的知道这是错误的，我要放下，我要扔下，我不能够这样去想，这样才是修行人。去他的爆炸，我就不要这个爆炸。对，自性法门无尽试验学，自性无上佛道试验成。他说这个是啥意思？不知道。就是说啊，他要一个爆炸，要一个亲证，他还觉得他是来学佛法的，实际上他是打着妄想，他是打着学佛法的旗号在妄想吃圣，打着学佛的旗号在吃吃，在妄想吃圣，在吃圣的妄想。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自宗通这一块还有没有了？就这么说吧，打着佛法的旗号坏佛法，就是这一类的人。他从来都不想亲证到一个什么，爆炸了是爆炸了什么，爆炸以后是什么样，他从来都不想，他只要那个爆炸，他只要那个亲证，他是打着佛法的旗号坏佛法，一点也不高级，这种妄想高级什么高级呀？这是说的是自宗通，大家再看一看，自修行者离自心现种种妄想，不堕一意，俱不俱品，不堕种种的两边，超离一切的心意意识，自觉圣境界，因成见相，一切外道声闻缘觉堕两边者所不能知。我说是名自宗通法。这个地方的话，自觉圣境界离因成见相，这个地方不加逗号也可以。这就是关于这一块，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后面是不是有偈子？我再看看啊。这个偈子啊，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都知道的，是《楞伽经》一个代表，是《楞伽经》的一个代表。意和意识，意，它这个意呀，它这个意是指的是意根，因为有这个意根，才有这个意识。它这个意就是《楞伽经》里的意，实际上可以说是第七莫那识。第七莫那识，它是指的是意根，它是指的是意根，在《楞伽经》里面就叫做意，实际上是说的第七莫那识。第七莫那识是什么？恒指有一个我，恒审思量， 是很微细很微细的，不间断的相续妄想这一类的，这就叫做意啊，这就叫做意。恒执有一个我，这就叫做哦，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是那样，就是恒执一个我，恒审思量。这个楞伽里面的这个意，就是指的是第七莫那识啊，心就是指的是第八识，即起为心。若是临济而思孙，终不一草覆木。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为我二种通，宗通即言说，说者受同盟，宗为修行者。这句话是楞伽的一个，就是给新密的师兄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句偈子了。就是佛就说了，这个什么叫做说通，什么叫做自宗通。说通就是应着众生的心所现的种种方便说，自宗通，自宗通就是说你在究竟的这个地方上能够通达，能够离开一切的妄想思维揣测，离开一切的造作拿捏。就是这个地方啊，你是思维揣测造作拿捏所永远不可能了知到的，只有实修实证的亲证，只有你自己亲自的去尝。这个地方为什么只有你自己亲尝，实际上它是在你这儿的，你别以为亲证那么高，其实亲证很低。为什么让你亲证呢？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东西，不是别人的东西，所以只有你亲证。恶心教下和宗下，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这么理解。不一样，不一样。这教下和宗下，不是的，不是的，不能这么理解。教下和宗下呀，就是说你粗的理解可以这样理解。你等一下，我先把这一段的意思先说一下，然后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啊。世尊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宗通和说通啊，就是我说了，就是有两种，佛这里啊有两种通，一切诸佛，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三世一切诸佛，那么它都具有两种法通，就是宗通和说通。说通这个东西啊，是方便说，是用来开启他的同盟的，启发他的同盟的，引导他入门的。那么宗通，他这个是为修行者的，他这个是为修行者的，这个就完了。宗通即是说通，这个宗通即言说，说者受同盟，宗为修行者，就是真正的修持的，行持的修行和行持的实修实证的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是宗通的，就是这么说，也就是宗通不在言语里，宗通不在言语里，宗它是本质的意思。宗它是本质的意思，它这个地方说的并不是指宗下的那个意思，它说的这个宗是本质的意思，是本质的意思。这是这一个，然后你说的是教下和宗下，教下和宗下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了，他就说佛法的宗派，佛法的宗派是分这个简单来说可以分两大派系，一大派系呢，就是说的是有言教啊，根据言教啊这一类的，要从第六意识上去读经学经，然后从这个上来慢慢的熏修，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叫教下，这个叫教下。那么还有一类的叫就是依言教而行的，这是一类的，这叫教下。还有一类的呢，就是叫宗下啊，宗下，宗下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不立文字啊，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啊，是说的是这个，这个是说的是宗下，就是这么说吧。宗下，你要是修行上的话，也可以走宗下的道路。宗下的修行的方式就是不允许你思维，它所以它不是指的是究竟义，它不是指的是究竟义，它指的是你用宗下，就是说的是在禅宗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在这一块你也可以修正的，但是你在修正的过程中，你是不利这个不许你去在这个思维，不许你有的时候关键的时候还不许你学经呢，你看经不行，只有我老和尚可以看，你们都不可以看经。还有的时候还这样，为什么呀？怕你看了经之后起了很多妄想执着思维。所以说宗下他也有他的修行方式，他有他的修行方式，就是说他不立一个，就是说的他不在第六意识上起修，而教下有的时候他是需要第六意识啊，也要多看多熏修的。所以宗下跟教下，我觉得不光是指究竟不究竟的，教下他也可以通过教下的这种修行方式，就是这么说吧，也有究竟的呀。当时我就问过老师，老师说那个就是智者大师嘛，智者大师很究竟啊。我说教下这些啰里吧嗦的他们都不行，我刚开始的时候刚学心密我就这么说，我说教下的都不行，我说他们这么啰里吧嗦不是害人吗？我当时就是这么跟老师说的，老师说你不能这么说，他们有他们的方便，你不能坏他们的方便。 然后我说他要是真知道了，他怎么能会这么啰里啰嗦在这绕来绕去呢？老师说他有他的方便，教下也有利落的呀，比如说智者大师，当时老师有这么说过。那智者大师他属于教下的大祖师啊，但是宗下也承认他，宗下也承认他，教下宗下。你说容易是一个角度，亲政容易是一个角度，你说我说亲政很容易，你认为很难，说亲政容易是一个角度，说难是一个角度，这两个角度都有道理，这两个角度都有道理，说亲政容易说亲政难都有一个道理，但是现在对你来说，就是你应该放下这个亲政，你只管用功。亲政可能很难，对你来说用功难还是不难啊？你应该只管放下，就是你这个只管放下有两重意思。第一个就是说你用功就是多打坐，尽量的多打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坐下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放下，尽量的去放下。放下这个亲政，也放下这个难，你现在就是先这样。你现在就是这样，你不要考虑亲政的难不难了，你先尽量的用功，他再难他有你打千座难吗？千座这么难你都坚持过来了，所以亲政再难有什么呢？你忘了你刚开始还觉得千座很难的，现在你千座都开始打了，对不对啊？所以说你放下这个亲政难和易的问题，你至少这辈子用功了，就别担心了，至少这辈子用功了，你先把这个事儿先检讨自己是不是用功了。所谓的用功就是坐下尽量的放下，别在那儿去妄想执着了。还有就是说的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它是不是这一世的小恩小惠，它是生生世世的解脱你生生世世的事儿的，它的意义是无限的，你别就是说的把眼光放在这一生的小恩小惠上。也就是说不要在世间法上去执着了，世间法这些事上没必要费这个心思，没必要。说了也和没说一样，这才是说通吗？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说了也和没说一样，你要是从这个地方来分的话，说了就是没说，说了不也和没说一样，这句话就不对，说了当下就是没说，佛说49年法从未开过口，他怎么是说了和没说一样呢？他不是，你就像是有和没有一样，你说的意思还是说跟没说是两样，是两个东西，他两个东西一样，你说的还等于把说和没说是两个东西了，只是这两个东西一样，说了就是没说，没说就是说了，首先是这一点，其次这一点它是属于宗通的范围，它是属于究竟的范围，究竟的范围。说通是说的是什么？说通这种就是说他能够根据众生的心，他说各种的方便，这是他说的是说通。说通就是说他在于言语方便的设施上，在这个地方他是通达的。就这么说吧，一个医生他对于怎么开药这个事儿他是通达的。我们还是说一说，这样就知道了什么叫说通，什么叫宗通。最后再问王乐行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叫做什么通叫做宗通，宗通是什么，通了一个什么叫做宗通，通了什么才叫宗通呢？ 你别给我倒腾这些词儿，没事春节多打打坐啊，谁让你给我倒腾这些词儿啊，你可真会倒腾词儿，你可真会说通啊。师兄们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问老师的？打击任你打，你给我说说什么是宗通，前伟。你看看你就不会说吧，你前面还说呢，就是说的是情理之外，又在这个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什么什么的，你也解释解释你为什么打我呀，解释解释，你不能不讲理呀，人家一问你就打呀，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呀。说了打已经是倒退3000了，那怎么样不是倒退呢？下课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怎么样不是倒退，等你哦。你别倒退嘛，别倒退嘛，干嘛要倒退呢？对吧？别倒退，别倒退。 咱不能倒退三千。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老师也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哎，师兄，李师兄，你有什么问题？明鉴自宗，这个李森呐，他是不是有问题啊？没问题是不是个问题？这话说的，没问题，正好，最近好懒。你呀，李森呐，你这个人还是不仔细，你还是不仔细，你光不动脑子，光在那儿是使劲的吭哧吭哧、吭哧吭哧的打坐，吭哧吭哧的打坐，你又堕到这个懒上了，你又堕到你怎么是懒呢？你勤快得很，你勤快到你竟然能够发现自己懒，你太勤快了，我懒得都懒得发现自己懒，你都堕到上了，你堕到另外一个东西上了，你堕到有一个勤快了。所以你会觉得自己懒，你要是压根儿没有一个勤快可得，现在也没有什么懒的。另外一个的话，该做什么做什么呀？我并不觉得你是，就是说该做的事儿没有做，我觉得是正好相反，你太勤快了，你还会检讨自己懒不懒，你还会检讨自己为啥没有问题，你太剩多余的问题了。你回来的时候应该看，就是说略论明心见性的结论，你再反反复复的看。而且把元音老人的那一篇略论明心见性都反反复复的看一看，这是第一个。看完了这个之后，你再把齐老师的那个心坛谐音通读一遍，齐老师的心坛谐音，还有齐老师的心坛谐音里面，尤其着重看明心见性那一块儿，你堕到勤快里了。还有一个没有问题，是不是个问题？就这种，这都是啥问题啊？就是不想看。不想看，你怎么还有问题呢？不想看倒没事，问题是你觉得想看是对的。宗通是照破妄想本是真心吗？是照破妄想是真心。宗通就是明心见性，就这么说吧。不想看，你既然有问题，你就翻一翻也可以的，就翻一翻也可以的。本来不想看并不是错，错在你一问，错在你要问，你觉得不想看是错了，错就错在这儿，你不想看本来没有错，问题是你为什么觉得不想看就不对了呢？本来不想看没有错，不想看有什么错呢？你还是想追求一个有相的，你还是在追一个有相的，你心里有点不甘心，他心里头有点不甘心。还是想在有相上去捞磨东西，还是想在有相上去捞磨东西。李森，你不想看可以，你就像听听书一样，到时候茶馆的时候你再来听听吧。你适合上周二，你适合上周二，就有相惯了，不甘心那个无相，不甘心。宗通就是彻证了。林东，你彻证了，你别彻证，你彻证一点也行啊。林东，你别说彻证了，你证一点也行。你有没有证一点？证一点，证的怎么样了？宗通是通过修行才能够到达的，我认为这样说就比较好一些。你不能把宗通跟打坐完全的等同起来。很多师兄是不是觉得哪里出了问题才没有问题？他觉得有问题问，有个东西可学，这样才是一个修行人。就李森，他觉得有问题可问，有一个东西可以学，这样才是一个修行人。他可能是这么觉得的。他觉得要做个什么，要努力的去做个什么，这样才是修正。就这个劲儿一直没转过来，就转过来了，自己觉得别扭，所以这个时候才需要看。你要是看你不行的话，你这周日听听茶馆也行，听一听也行。实际上啊，在无为这里绝不是不用功，无为这里是你要勤快的提醒自己别着相了，可是一个用功呢，但是这个用功是暗暗的，是秘密的，别人可能不知道，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就什么，到底是有一点还是没一点啊？同样解释宗通说明心见性，一个就不是，一个就是啊，懵了，什么意思啊？宗通就是明心见性啊。宗通是明心见性，但是你不能够等同于宗通是打坐和修行，法尔如是，法尔如了一个什么事啊？事是什么样啊？好事不如，法尔如是是说宗通，法尔如是是说通，随便你理解吧，你有你的理解都可以啊。王乐行他理解比较独特，你500座了，李静的500座就像300座差不多，哎。 你就500座了，你刚开始就是说的是，等于是刚习惯了打坐，刚是习惯了打坐，总算是吭哧着，就是说没断坐，然后也习惯了打坐，知道打坐这个东西是就是需要用功了，你就当300座吧。法尔如是是说通，王乐行这句说得好，你说言句了，王乐行水分太多，不要考虑水分多少的问题，李静，不是考虑水分多少的问题。你应该不理会才是你的用功，你这个说明你没有用功，果然水分太多。你别理会，别理会这个水分多和少，这才是用功。打坐修行没有明心不能算中通。对对对，我现在就问你明了一个什么心？就中通就是我认为中通就是说的明心见性。感觉500没起作用，你这是有相的思维，所以我说你就像300多。哎呀，要个什么作用呢？作用什么呀？你都没有个东西，你都是个垃圾。对于垃圾需要什么作用啊？垃圾就踩它2下就行了，你还要把垃圾怎么作用啊？你本来就是个垃圾，你对垃圾起什么作用啊？对呀，越打越没劲儿，不是他，越打越没劲儿是说的是李森。李森现在就是越打越没劲儿，他现在可着急，我怎么没劲儿啊？我怎么没劲儿啊？你是剁到那个有劲儿上了，你应该赶快的转支见，你就是还是无为这一块不太习惯。还有一个，我觉得有空的话，师兄们聚会，你也可以过来聊一聊，你还是要多习惯那个无为，你就是加油加劲儿加惯了。我也是，我一直觉得李静刚过了100座，我老是有这种坚决。我老是觉得他刚过100座一样，没有事儿，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这儿还有师兄呢，不多那个了。你长大什么呀？你是个垃圾，长什么大，什么小啊？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的，好的。李静不如偶尔的发点小红花，他就过不去。今天的那个课就到这儿。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各位师兄，晚安。